弟兄姐妹们好，我看到教会有不少的新面孔，很是高兴。首先在这里我向大家拜年，祝大家在主里面能够重新得力，如鹰展翅上腾，我们奔跑不困倦，行走不疲乏，在主里面有平安喜乐。祝大家羊年快乐，大家能够一年中喜气洋洋。牧师要我讲出埃及记，所以这是我讲的第一篇。我想出埃及记大概是大家对旧约圣经最熟悉的一篇，为什么呢？我们大概都看过这部电影，我很小的时候就看过，我到现在还记得摩西在红海边把海水分开那个壮观。神在以色列民中间行了这么大的神迹，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以色列人在困难的时候还向摩西埋怨，你为什么要带我们出埃及。能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我们往往就忘掉了神的恩典，我们不知道等候依靠神，不知道去求告神，却被苦难忧伤把我们压制住了。希望我们能够接着今天的经文，让我们能够学习到等待依靠神。去年荷里乌又拍了一部出埃及的电影，有没有人看过？好不好看？不错，那我有机会大家希望去看看，我们对出埃及记更了解一下。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地理环境。摩西从杀了埃及人后，他逃到米甸那个地方，我相信他是经过苏尔的旷野而到米甸。如果要从埃及出来，也要经过苏尔的旷野到迦南，这是最近的路。但是神为了避免以色列人被打仗而惧怕，他就转向南走，沿着红海走。我为什么要看这个地图呢？因为现在考古学家不知道厄列山跟西乃山是不是同样一个山，所以他们现在还在讨论，如果是厄列山跟西乃山是同样一个山的话，出埃及的路线就是下面那个。以色列人沿着红海经过苏尔的旷野，再过红海到厄列山，我觉得这个比较合理。如果不是这样走的话，以色列人出埃及下面那个，他会向南走，在红海边过去到西乃山。到底他们怎么走法我不知道，但是我们让考古学家为我们证实。我们先做一个祷告。全能全能的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是昔在今在永有的神，永远的神，你是永不改变的神，你应许我们祈求就给我们成就，感谢你为我们预备了这么美好的教堂，让我们能够在这里荣耀歌颂你的圣名。你应许我们要保守我们，你就保守我们 如保守眼中的同人。你应许我们要拯救我们，你就差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流血受死，使我们能够得到永生的生命。父啊，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，让我们能够遵循你的旨意，知道怎样等待依靠你而不致跌倒。我们将余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，求你祝福带领。父神，我们的磐石，耶稣我们的救赎主，圣灵我们的保卫师，用我们口中的言语，心里的意念，在你面前蒙悦了，祷告都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今天我选的是出四世纪第六章，我们先来看看前面五章讲了些什么。第一章说到约瑟和他的兄弟并那一代的人，我们知道雅各一家到埃及地共有70个人，他们说这些人都去世了，以色列人繁养众多，有不认识约瑟的法老起来，他就苦待以色列民，并且要杀害一切所新生的男婴孩。第二章讲到摩西的父母是利未人，我们知道利未人是专门献祭为神，献是祭司。摩西的父母为了要保护摩西，所以把他放在河里面，让法老的女儿把他领养了。摩西其实是法老女儿为他起的名字，是从水上拿起来的意思。第三章我们知道摩西杀了埃及人，他逃到米甸的地方，在那里他遇见了神，他问神的名字，神说我是自由拥有的神， I am who I am， 我们把它翻成耶和华就是我是的意思。这个我讲过，所以我没有选第三章。第四章有点奇怪，这里说到摩西带他的妻子并且他的儿子到埃及地区，但是他走到路上神要杀他。摩西听了神的话去埃及，为什么神要杀他呢？是不是有点奇怪？经文告诉我们说，他的妻子希伯拉拿了一块火石割下他儿子的羊皮，所以我们知道神要杀摩西，身为神要摩西作为以色列人的首领，而摩西没有遵守亚伯拉罕跟神所立的约，这个约记载在创世纪17章10到14节，就是所有的男婴要守国礼，所以摩西的妻子救了他。第五章讲到法老不但不听摩西的话，并且更苦待埃及人，甚至摩西都向神埋怨说，主啊，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呢？为什么打发我去呢？自从我去见法老奉你的名说话，他就苦待这百姓，你一点也没有拯救他们。今天的经文，神要摩西对以色列人说，我从第7节开始，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，我也要做你们的神，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重担的。我岂是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地，我要把你们领进去，将那地赐给你们为业， 我是耶和华。早在四百多年前，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，神对亚伯拉罕说：“我要与你，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愿，做永远的愿，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。我要将你现在居住的地，就是迦南全地，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永远为业。我也必做他们的神。”所以在400年后，神再一次向以色列人告诉他们：“我跟你们祖先所立的愿。”神对亚伯拉罕与以色列人立的这个特别的应许，神的应许是不会落空的，是必然成就的。在出埃及记里面，我们看到神把他的应许带给了以色列人，他们回到了迦南地。但是几百年后，巴比伦灭了以色列，把他们放逐到巴比伦。70年后，神又带领他们回到了迦南地。主后70年，罗马人把以色列人赶到世界各地。这时候犹太人受到世界各国的人的逼迫，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，有600多万的以色列人遭到杀害。我相信在以西结书37章记载，神要以西结在平原的地方看到很多干枯的骨头。神问以西结说：“你想这些骨骸能够再活吗？”以西结回答说：“主啊，你知道。”这是以色列人可以说是被流放到世界各地，就跟一个干枯的骨头一样。他们亡国差不多2000年，在世人的眼中看起来绝对不可能再成为一个国的国民，但是神却说：“我必将我的气息进入你里面，你们就要活了。”二次世界3年后，1948年，神再一次带领以色列民回到了迦南地。现在以色列还是一个国家，我相信以色列人永远再不会离开这块地，因为神的应许是不落空的。在旧约圣经里面，好像神的应许都是对以色列人所讲的，是不是呢？其实早在亚当夏娃的时候，神就应许了要救世界上所有的人。创世纪12章，我们更看到神救赎的计划是从一个人亚伯拉罕，到一个家雅各的一家，到一个族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民族，到一个国家以色列这个国家，然后到全世界。所以神在亚伯拉罕70岁的时候早就说了：“我必使你成为大国，我必给你祝福，使你的名增大，成为祝福的口头语。给你祝福的，我也必给他祝福；咒诅你的， 我必咒诅他，地上的万种族都必因你的名而自己祝福。所以我们今天信上帝，使徒约翰说，凡接待耶稣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作为神的儿女。使徒保罗也说，所以你们因信耶稣基督都是神的儿子，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，我们只要信耶稣，我们就是神的儿女。新约圣经里面给我们更多美好的应许，这里告诉我们，我们可以得安息，神应许我们，我们可以得永生，神也未应许我们，祈求的就给我们成全。今年于牧师要大家拿天国的护照，我觉得很有意思，不是说我们要靠着行为读经祷告而得救，而是我们得救心是因为因着信而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。天国的护照是要我们知道常常读经祷告，我要我们更亲近神，更了解神，更爱神，这样我们就有信心能够坦然无惧来到神面前祈求，得到神对我们个人的祝福，对我们个人的应许。我们看到神对亚伯拉罕个人的应许，他成就了他一切的应许。在圣经里面我们也看到神对很多人个人的应许，雅各求神为他祝福，上面神就为雅各祝了福。所罗门王向神求智慧，所罗门王就成为最有智慧的王。亚比西求告神说，甚愿你赐福于我，扩张我的境界，常与我同在，保佑我不遭患难。神就应允了他的祈求。早在30年前，我看到箴言书上这两句话，我觉得很有意思，我做了同样的祷告，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，使我不贫困，不贫穷，也不富足，赐给我虚用的饮食，恐怕我饱着不认识你，说耶和华是谁呢？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，以致亵渎我神的名。回想起来，30年，神是应允了我的祈求。上次我讲到祷告没有的应允，我讲漏了一点，等一下我补充一下。圣经经文记述告诉我们说，摩西将这话告诉以色列人，只是因为他们困苦烦而愁烦，不肯听他的话。人在困苦愁烦的时候，不单不听神的话，也不听人的话。2年前我在教会中讲过，我表姐得了一个很可怕的癌症，医生只给她2个月的时间，我跪着为他祷告，得到了下面的信息，说尘要归于尘，土要归于土，那属于我的要归于我，不要为那必毁坏的伤心难过，要为那不毁坏的欢喜快乐。我在教会中做个见证，在我父亲去世前，我为他祷告，神没有给我任何信心。我姐姐去世前，我为他祷告，神也没有给我任何信心。 为什么我为我表姐祷告的时候却得到这个信息呢？我想有三个原因。第一，我为我表姐祷告的时候，我心中没有那困苦愁烦的感觉，所以我听到了神的声音。第二，神要我知道生命比世界上任何的事情都宝贵。耶稣说，人要站在全世界却失丧了自己的生命，还有什么益处呢？第三，我觉得神要我去安慰我表姐的家人。我去了我表姐家中，将这些话告诉了他们，但是我觉得他们没听进去，因为他们还是困苦愁烦。一个多月后，我表姐去世了，尘归了尘，土归了土，但是我深信我表姐的灵魂回到了天家。因为神应许说，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。神看人的灵魂比世界上一切的事更宝贵。这个世界上除了神的国度、神的话语，人的灵魂是不会毁坏的。世界一切的事情都会过去，都会毁坏。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是求那不毁坏的，还是我们求那些会毁坏的呢？所以耶稣说，你们祷告先要求神的国，求神的义。神绝对不会应许我们的祷告，如果我们所求的会丧失我们的灵魂。中国人大概最明白这个道理。这几句话说，得意淡然啊，失意泰然，独处超然，群居群处歇然。不要把得失看到那么重要。那高超的人格，我们的灵魂比世上一切更为重要。如果我们把世上的得失看得很平淡，我们就不会为世上的一切的事情困苦忧伤，我们就能够在主里面常常喜乐。这是 Morris Cole， 摩尔斯密码，很简单，大家要学也不难，就像 SOS 三个短音滴滴滴，然后三个长音滴滴滴，那三个短音。我为什么讲这个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通电 General Electric 要请一个会 Morse Code 的人，因为 General Electric 是个很大的公司，所以很多人都想到这里来求职。当天还没有开门，就有几十个人等在外面。当公司门打开后，有一个穿着西装的人出来，把这几十个人带到一个大厅的里面。他在墙边排了几排椅子，叫这些人坐下，就对他们说，等一下面谈是在厅对面的小门里面，你们坐在这里等。这个大厅里面有不少工作的人员，有电话的声音， 有打字的声音，有谈话的声音，非常吵。这个穿西装的人讲完之后，他就走过厅，进入了那个小门，所以这些来求职的人就坐在那里等十分钟，没有人出来，20分钟没有人出来。他们正等到不耐烦的时候，从大门外跑进来了一个年轻人，他是晚到求职的，那时候已经没有椅子了，他就靠着墙边坐了下来，还不到2分钟他就站了起来，走过大厅，直接进入了那个小门。那先到的人很奇怪，想可能他马上会被赶出来，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他是还没有出来。这些人不耐烦的时候，小门打开了，那穿西装的人跟那年轻人一起走了出来。那穿西装的人就对这些先来应征的人说，你们回去吧，我已经请了这个年轻人。这些人相当不满意，抗议说，为什么我先到你却请了他呢？这个穿西装的人就对他们说，从你们一进来的时候，这间厅里就不时用摩尔斯密码说，你只要听懂这个信息就进入小门，我就与你们面谈。他说，我播了这么久你们还是没有进来，所以我请了这年轻人。所以我们在生活中烦恼痛苦的时候，我们要记住这个小故事，我们听不到神给我们任何的信息。诗人大卫说，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，他必抚养你，他永不叫一人动摇。使徒彼得说，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们。我妻子今天早上告诉我说，你的日子如火，你的力量也如火。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得胜的基督，我们要知道常常欢喜吃，不要把世界上的事，不要把那些逼迫诋毁坏的事看到重要，而要把生命，把我们的灵魂看到更重要。阿们。
我是去拿那个天国护照。那么顺便提醒一下那个组长们，如果你们有拿回家去填的话，也该拿回来了，因为我们要统一的要做一个入籍的宣誓，成为天国的公民，所以我们请拿回来哈，我们就准备开始。好，我们请起立，让我们来唱我们回忆诗歌。
Thank you.
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